全美多个城市爆发打砸抢，商家和司法部都支持川普派兵，而美国防长亦都将阻吓中共当做美国在印太的首要任务。日本亦都抗议中共的挑衅。马斯克今日一早就说他后悔了，川普亦都说不会对他怀恨在心，所以两个人可能会和解。龙树亮对七月的惊人预言，日本政府是这样回应的。川普将拜登改了的军事基地名称又改回来，究竟他们怎么说的呢？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2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11号，以洛杉矶为中心的抗议活动已经进入到第五日，现在正在迅速蔓延到全美。根据卫报报道，纽约、亚特兰大、芝加哥、奥马哈和西雅图等地都涌现抗议人潮，休斯顿和芝加哥有数百人上街，部分城市就以静坐和和平游行为主，一些示威者辱骂警察。目前已经有几百名的抗议者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中被捕。在星期一晚间，在德州奥斯丁市的抗议者大声辱骂在市中心巡逻的军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察，并短暂阻塞了州议会大厦以南的一些街道。德州州长阿伯特在10号深夜宣布，正向该市、特拉斯、奥斯丁等大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要确保德州的和平和秩序，不会容许类似洛杉矶一样无法无天的情形发生在德州。德州国民警卫军将会动用所有的手段协助执法部门维持秩序。多家媒体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白宫内部正在积极讨论是否在洛杉矶以外的其他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和现役部队。洛杉矶已经从6月10号起实施宵禁，联邦政府已经派遣大约700名海军陆战队和40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由于洛杉矶多家高级商店遭到洗劫，一些商家表示希望海军陆战队平乱。网络上很多影片显示抗议变成了零元购，老板蒙蒂对有人抢劫他的商店感到愤怒，他说这个太荒谬了，这些人看起来不只是为了 ICE 或者是其他什么抗议，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抢劫商店，我看到他们还闯入了苹果店，闯入了 Adidas 的商店，他们根本就不是在这里抗议。另外一些抗议行动也都引起了关注，外界怀疑背后有资金和组织支持。有报道指出，部分街头示威者身着着专业的保护装备，拿着昂贵的口罩和防护面罩，甚至都有志愿者在现场发放这些装备，防范催泪瓦斯和警棍的攻击。有人质疑示威者是走路工，即是领了报酬的人。联邦检察官艾塞利曾经声称抗议组织精密，有人资金支援，并指媒体的画面显示大量的专业装备从盒里面拿出来派发出去。在11号，网友布莱恩在 X 上发出一张亿万富翁辛汉参加一个共产主义会议的照片，并说辛汉被指透过亲共组织向美国社会主义和解放 PSL 捐款超过2000万美元，支持反 ICE 骚乱和哥伦比亚校园的抗议，中共阴谋利用资金操控美国社会动乱。《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洛杉矶参加抗议的一个22岁女子吉梅莱斯是美国革命共产主义洛杉矶分会的共产党员，她表示支持共产主义，认为抗议行动是政治立场的展现，因为共产主义能够解决美国的移民问题。这次美军部署行动，五个大楼表示将会花费大约1亿3400万美元纳税人的钱。川普在11号在椭圆形办公室说，如果没有派遣军队，洛杉矶这座城市就会陷入火海，如果骚乱持续下去，自己肯定会援引暴乱法。之前加州州长纽森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阻止川普政府在未经州政府的同意之下动用军队来执行民间的治安任务。对此，美国司法部在11号正式向联邦法院表示，不应该限制川普政府在洛杉矶部署军力，因为目前的军队部署是为了应付暴力行为和破坏财产，暴徒无权否定执法行为， 司法部同时批评州政府这个举动是政治表演，强调美国总统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动用军力。今年的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的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到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今日在11号表示，中国是美国步步进逼的威胁，北京正为印太地区的战争做准备，而阻吓中共是美国国防部在印太地区的首要任务。而日本已经对中共提出严正警告，因为上个星期尾中共军机已经近距离挑衅日本巡逻机。克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海恩今日出席了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的听证会。克格塞斯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川普政府的政策是靠实力确保和平，这样将需要重振美国目前停滞的国防工业基础。他说，唯有拥有全球最强大而且最具杀伤力的军队，将他们聚焦在最需要保护而且促进美国利益的地方，我们才能够阻吓敌手，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在任何潜在冲突中胜出。克格塞斯还提到，中共正在进行重大的军事扩张，并且积极演习入侵台湾。海恩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中共的军队一直持续透过多方面的先压行动展现它不断扩张的能力，这些军事活动在针对台湾的范围、规模、复杂性和频率上都日益增加。这些挑衅行动并非例行演习，是为了武统而进行的演练。而根据日本 NHK 在今日11号报道，日本已经向中方表示严重警告，因为日本官员说，在6月7号日本海上自卫队 JMSDF 的一架 P3C 的巡逻机在飞越太平洋的时候，就被一架从中国海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以45米的距离尾随。而在8号中共的一架战斗机又从日本巡逻机前方大约900米处越过，这个都是极其危险而且挑衅的动作。虽然这一次自卫队飞机和人员都没有受到损害，但是日本已经向中方表示严重警告，即是这种不寻常的接近可能会引发意外碰撞，并且已经提出严厉要求，要防止再次发生。克格塞斯指出，中共一直想称霸全球，因此美国在加强澳洲、印度、日本、菲律宾等盟友伙伴关系之余，亦都敦促各国提升自己的国防投资，他们要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和相关的基础设施，才能够在未来几年甚至到几十年间阻吓中共的挑战。而日前中共宣布悬红通缉台湾资讯通讯军20人的事情，今日又升级了。他扬言要将资讯通讯军的所有人员纳入重点监管范围，但是台湾国防部资讯通讯军在今日11号就强硬回应，表示中共近期持续以虚构网络攻击事件歪曲事实对台湾人民执行跨境悬红，这种未经查证透过公布台湾人民的照片、个人资料进而指控犯罪的行为，已经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所保障的司法人权。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对台湾不具有司法管辖权，它的法律对台湾人民亦都没有实质的驱逐力。马斯克在今日11号先低头表示后悔，认为自己对川普总统的发文太过分，而川普亦都回应仍然愿意考虑原谅对方，不过坦言我当时真是很不高兴。川普在纽约邮报的专访中说，我没有怀恨在心，但是这件事真是令我很惊讶。主持人迪凡问他是不是可能和马斯克重归于好的时候，川普回应说，我想我可以，不过我们先要将国家整顿好，现在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令美国重回巅峰。主持人评论马斯克似乎有些好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川普之后，川普承认，我对他失望，但是你知道这种事有时候会发生，我并不责怪他，但是有些失望。 就在川普今日公开这段专访前的几小时，马斯克已经在 X 上发文，表示对自己针对总统的某些言论感到后悔。马斯克今日较早之前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我对上个星期发表的一些有关川普总统的发文感到后悔，做得太过分了，并已经删除了之前不礼貌的相关条文。在上个星期，马斯克回应了网友冷静一点的建议之后，才缓解了两个人之间不断升级的争执。这场纠纷的起因是马斯克大闹川普正在国会推动的大美丽减税法案之后，川普才扬言可能透过终止和马斯克的政府合约进行报复，而这样将对马斯克的火箭工程 SpaceX 造成重创，并可能对马斯克的财富构成冲击。在上个星期四，在两个人大吵之后，特斯拉就立即暴跌 14.26%。 不过随后听说马斯克后悔了，才收复了部分的跌幅。截至到今日开始之前，特斯拉股价又升了 2.4%， 达到333.9美元。而根据报道，川普在星期五的一次电话访问中评价马斯克，他说这个可怜人遇到了问题，但是他说自己不知道他遇到什么问题。就在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关于今年7月5号的大灾难传闻四起的时候，日本政府亦都出来回应，而70岁的作者龙树亮亦都亲自表达了他的看法。由于南海海槽地震是日本最受关注的潜在自然灾害之一，它的震源带范围从骏河湾伸延到九州东侧，全长大约700公里。而日本政府今年三月亦都公布，南海海槽未来30年发生规模8到9级的强震的几率高达80%，因此呼吁民众做好防震防灾的工作，希望可以减少灾难发生的时候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根据日本中央防灾会在2012年和2014年发表的模拟报告，这一类地震每隔90到150年可能会发生一次，并可能引发数十米高的海啸，对沿海城市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且地震学界普遍认为，南海海槽地震不是是不是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几时会发生的问题。加上龙树亮的一些预言已经应验了的前提之下，日本政府确实不敢大意。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根据最新灾害预测修订相关计划。日本政府计划在未来的10年内，将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预计死亡人数从最新模拟的最多298,000人削减80%，并将完全被震毁建筑数量从235万栋减少一半。这个目标已经纳入到新版的防灾基本计划草案，并在星期二6月10号在自民党防灾会议上通过，预计7月之前由中央防灾会议正式决定。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新版的计划要求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尤其是位于海啸高风险区的自治区，需要在5年内完成最大规模海啸的灾难性预测地图更新，并定期实施避难演习，以加强居民应变能力和实际的行动效率。在今年三月，日本内阁已经发表了模拟报告，表示如果南海海槽发生最严重级别的大地震和海啸，恐怕会造成298,000人死亡，1230万人需要疏散，经济损失高达18,000亿美元，将是近代日本最严峻的国家级灾难。而龙树亮本人就以书面回应日本媒体每日新闻的采访，他表示我客观地等待这种情况。他认为大家对这件事的高度关注，显示出民众的防灾意识正在不断增加，这样非常正面。而他说，我希望这些关注可以促使大家自己做好安全措施和准备，但是亦都表示要怎样解读应该留给大家自己去判断，亦都应该参考专家意见来采取适当的行动。该书的出版社飞鸟新社亦都表示，这个书的出版是基于作者的预知梦境，而不是有意要引起民众恐慌。 对于灾难事件，我们认为妥善应对，参考专家的意见非常重要。有网友就分享说，龙树亮的原文是2025年7月有事，而他是在2021年7月5号梦到这个场景的，因此跟着下来就留给大家去判断了。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这个预言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你们的意见。川普在10号在北卡的布拉格堡视察，并欢庆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而他已经撤销军队和政府各部门的多元平等同包容 DEI 计划和相关的政策。军方将会重新命名在2023年针对种族主义示威活动而被更改的基地名称。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以那些和南方联邦官员同名的美军壮士来重新命名基地，绕过美国国会禁止军事基地使用南方邦联相关人员姓名的规定。摩尔堡将会改回原名班宁堡，自由堡亦都改回做布拉格堡。川普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亦都将会恢复皮克特堡、胡德堡、哥德堡等等和罗伯特伊里堡的原名。我们从那些基地出发，赢到了很多战役，现在不是改名的时候。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